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靠着耶稣的宝血，使我们才能去来到天上的圣宝座面前。天父，你就是我们的爸爸，我们是按你形象、按你样子所造的。今天早上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要领受你的祝福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祝福的源头。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蒙福，因为你是万福的本源。我们要感恩，谢谢主，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次重新站立。你的话语真是可吃的，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使我们信心越来越长大，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世界，好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样。主啊，你要查验我们内心如何，到底愿不愿顺服你的话。所以你赐下话语让我们有的遵循，我们要献上感恩，也求你再次用你的圣灵浇灌你的教会，圣灵充满教会，引导教会，让每个人都活在圣灵的引导当中，使我们听神的话，并且活出神的话。接下来时间交托给你，愿神引导我们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24章了哈。24章跟23章有个延续性，因为前面呢，巴兰呢就开始筑坛，用七个坛哈，来用行他的巫术。那前面两次已经大家读了，接下来呢，在我们昨天所读的后段呢，又第三次，那是延续到今天的这个24章第三次的第四次，它总共有四次来发这个预言哈。事实上，你看到巴兰他是一个先知，而且呢，他是非常的灵验哦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先知哈在异端异教里面也有先知，也有启示，只是他的灵是通往邪灵的。你要知道，所以巴兰呢，他是有名望的一个祭司，也是一个术士。他很灵的，非常灵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亚兰王的巴勒就请他来，他也很有名声，而且很有果效，所以重金礼聘，盼望他能够来为我来咒诅以色列。所以看到巴兰其实他是非常灵的，他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很有恩高，非常有恩高，恩高是很厚的，而且很准确的。但是他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读了犹大书也好，或是彼得后书就很清楚，都提醒过我们，在新约里面巴兰出现呢好几次，代表呢他很有影响力。后来他下场很糟糕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，他下场就是就被以色列杀死了。看到呢，虽然他有恩高，他有能力，但是他心中就是什么呢？金银满屋啊，他是为利直奔，发预言，发咒语，所以他看起来似乎好像蛮灵恩呢，非常的这个通灵，非常的恩高。但是他事实上是跟邪灵是不能在一起的，他拜很多，所以他足坛有七座坛。如果真正属神的话，一座坛就够了，不需要那么多，一座坛就够了。但是他好多的坛，代表是有行邪术行巫术在当中。来看到今天早上，你看到从第一节一起来读，然后我们读到第九节，更清楚他的动机了。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预备，请。
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，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，却面向旷野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，神的灵就临在他身上，他便提起诗歌说：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闭住的人说，得听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象，眼睛睁开而不倒的人啊，说：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等华丽，如接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，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，他的王必超过亚甲，他的国必要振兴。神领他出埃及，他似乎有野牛之力，他要吞吃犁窝，折断他们的骨头，用箭射透他们。他蹲如公狮，卧如母狮，谁敢惹他？凡给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；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
好，这一段我们看见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起来。巴兰这次呢，没有足像上次有七座坛，没有了，这次没有足坛。你看到吗？爬了三座山，到了第三座山之后，他要开始要咒诅的时候，他要看见神喜悦赐福以色列。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的看见。虽然巴兰知道上帝喜欢赐福他喜欢赐福以色列百姓，但是他的心里面呢还是贪财在当中。所以神有没有给巴兰悔改的机会？是有的。巴兰你看到神还是使用他， 来在当中哈、哦、讲出上帝的话。前两次你看说的预言何等精准啊，祝福了这些以色列百姓。好，但是他看到耶和华喜欢赐福以色列百姓，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，却面向旷野。你说呢？就没有法术的方式去做坛啊，用牛羊啊来行法术。这一次呢，看见因为他一登高呢，全部都看得一清二楚啊。第一次看到只是四分之一嘛，后来你看到这一次呢，全部看到以色列百姓，哇，这么多，像海沙这么多。哇，他等一下你看到那四个形容非常的埋在当中。好，喜欢赐福的话起来，原来巴兰也看见神有个心喜欢祝福以色列百姓哦，这个是上帝的心。巴兰了解上帝的心，巴兰也知道上帝的心是喜欢祝福以色列百姓的，所以巴兰你看呢，他可能就放弃用咒诅的方式了。他知道神就是用啊用这方式来阻挡他来咒诅，所以他要讲咒诅，但是神就把话放在了口中，一讲出来都是祝福，他被掌管他的口舌，所以他讲出来都是祝福的。所以昨天啊，我们看了，前天也看了，都出现一件事情，神喜欢化咒诅为祝福，请记得这件事情。请啊，以色列百姓都在山下，都搞不清楚山上已经出现这个这么大的灵界的这个巫术在行使，以色列百姓都不想，但是神知道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神就祝福了以色列百姓。所以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喜欢祝福以色列，这是神的心，今天一样用在各位身上。喜欢祝福的就是他的百姓，上帝好喜欢祝福他的儿女，他的百姓。好，这是神的心。好，接下来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，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。好，当他举目一看见的时候，哇，这么一多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充满了整个啊这个旷野，而且呢他们都按支派，然后呢都在当中摆阵，看到吗？就看到这叫四方营啊，会幕旁边东西南北都有支啊，这个各个支派，好像四方城一样啊 ，full scale， 就这个东西都围绕在会幕当中，所以他一看到非常惊讶，哦，原来当时有像军队般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在当中，哇，充满神在，而且他看到云柱跟火柱坐在会幕上面，他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这个是神给啊巴兰看见的意思。他看见说，哇，造的支派啊安营的非常好，驻扎的非常好。他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，然后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有两个啊神学的解释。一个是讲到说啊，这个人呢，他本来就是术士嘛，他已经拜很多了，所以这个灵不一定是圣灵，他可能是邪灵了在当中啊，因为他通很多灵啊，什么灵他都可以通。另外是神怜悯啊，透过圣灵再次来提醒他很多事哈，所以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领受是看下面。好，他便提起诗歌说，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闭住的人说话，得听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象啊，眼目睁开的人不倒人说话。好，看到这个有一点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看到我们台湾有些神坛，就是看那些附在他身上的当衣斗讨当衣，他们就想像眼睛睁开，也是什么眼睛闭着，有时候翻白眼的，很像这样的样子，一下睁，一下子开，然后开始就讲出他灵里面的话语出来了。好，这个灵很可能，我就觉得很可能是邪灵，邪灵在当中附在了身上哦，来讲这些话语。好，你看他就编织诗歌出来，比尔的这个儿子巴兰眼目闭着说什么呢？得天神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象。好，这个呢是神特别给他怜悯，能够听到神的话语，听到神给他的意象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些呢神都工作，神工作让巴兰呢讲出的话语呢都是能够啊造就人的话，能够祝福以色列的话，因为神已经告诉他，他喜欢祝福以色列人，他是喜欢祝福以色列人。好，你看到第五节，神的灵啊就告诉他说，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的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等的华丽。那是事实是这样子吗？现实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他站在高岗上看过去都是帐篷啊，帐篷怎么会华美呢？帐篷怎么会华丽呢？现在有人想到一件事情，因为这帐篷啊事实上是不美，现实况也是不好啊，不美，那是就是帐篷而已。可是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是因为它中间有会幕，中间有神的同在，所以在神的同在里面什么都是美的，只要神的同在，那个帐篷呢就像天国这么美，房屋 就是讲到一个神的同在何等的重要。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的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等的华丽，十二支派都围绕在四方的城当中，就是会幕旁边都围绕着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一遍，我们记得要住在基督里面，你的心不要离开基督，每一天要对准基督，一门一开就是对准基督，早上起来就对准基督，晚上呢都要对准基督，你家里的门都是要对准基督呢，每一个人都这样做，叫做跟随主。如果拔营的要跟着走，那边安逸的要在那边安逸，整天整年随时都要对准基督。在神眼中呢，这个家叫做何等华美，这种家庭是何等美丽的这个家。愿主祝福大家，不要把教会当成有空才来的地方。 No， 你要以教会为中心，教会就是做主日的会幕，要以这为中心。教会呢往前走，我们就要跟着走，要继续往前走，与尊与福，这是神教导的方式。你看雅各这么这么一般的人，但是被神兴起，然后生了十二支派，变成以色列。雅各是贪婪的，雅各是到处抓的，后来变成什么王子嘛，在神眼中是王子。所以他出现第一个是雅各，第二个呢以色列，看他那个transform 吗？看到吗？他的改变了呢，何等的大，他的帐幕何等的华丽。在神眼中呢，神已经忘记了雅各，他是有过犯的，昨天读到的，他有过错，在神眼中全部没有了。这灵界也是如此哦，原来呢，只要我们认罪悔改，透过耶稣的宝血，全部都已解决。神把我们的过犯都放在忘记之海，所以不要活在控告里面，活在定罪当中。恶者常常回到过去的以往啊，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堪的，我们不配的，这个都是恶者的轨迹。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你看到吗？雅各啊，你的帐幕何等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等的华丽，在神眼中都是 beautiful， 非常的美。好，接下来呢又讲出了另外一句话，也是神的心啊，你看到吗？如接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。四个如代表什么？很像，很像，好像什么，好像什么。原来神 的同在，神的这个会幕同在，跟以色列百姓同在。他们虽然在旷野，现况是在旷野，怎么是牛奶与蜜之地呢？看起来不是，但是神在眼中里面就是。他们什么？住在接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。看起来他们就住在乐园当中，因为有神的同在，那个地方就是乐园。有神的同在就是这么美丽，这么安稳，这么平安，这么喜乐，因为他们有秩序的围绕在神的会幕当中。所以再讲一遍，只要我们以基督为中心，我们人生呢就会住在乐园当中，每一天你的家都像在乐园，平静安稳，神会保护，即使山上在咒诅，那山下呢还是过一个如乐园的生活。不会有咒诅，你好像一个罩子嘛，罩在那个地方，你怎么打不打进去，这是神的特别的地方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住在基督里太好了，神会保护，无形中都在保护，好像无形的罩子就罩在整个这个山下的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，所以山上怎么施法都动不进去，因为他们在基督的同在当中。那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平安的生活。你看这个巴兰啊，这个先知就看见，哇，怎么这么美呢？哇，怎么这么安稳呢？怎么这么好的地方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耶和华在，耶和华就要祝福以色列百姓，好像过一个园子的生活，哇，什么都供应。好，接下来又讲出预言了，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，他的王必超过亚甲，他的国必要什么振兴。讲到以色列会成为一个国家，以色列会兴旺起来，胜过万国。昨天讲到分别为圣，对不对？他不算这成为万国，但是呢，这个国呢一定会兴旺起来。他说水要从雅各的桶子流出来，代表呢他有很多的水，和代表供应在当中，并且他们种的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，他们进到迦南美地，他们做什么呢都会有收成的，他们撒什么种子都会有丰收的。讲到以色列国的一个开始，就会被神祝福。接下来呢，他的王必超过亚甲， 这个王呢，帝王就是扫罗嘛。你读了扫罗就知道，亚甲呢就是经历了亚玛，就是刚讲的亚玛利。亚玛利人呢是非常的这个这个兴盛的。看到二十节说，亚玛利原是诸国之首，代表呢是非常强盛的，他专门在攻击以色列百姓。但是呢，神透过巴兰预言哦，什么预言呢？神说会兴起以色列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当中有什么王？这个王呢，打败过亚甲，是谁呢？就是扫罗王。扫罗就打败了亚甲，你看一下历史就写出来了。再来，他的国度必要什么？振兴，这国会兴旺起来，会被神兴起来。你看巴兰越讲就觉得，哇，这个神怎么这么祝福以色列百姓？以色列，所以他越讲就越知道上帝的心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要继续讲哦。神领他出埃及，他是国有野牛之力，他要吞吃敌国，折断他的骨头，用箭射透他们。你看到这个先知哦，被上帝灵一感动，他讲出来都是正确的哦，而且很准确。他没有出埃及啊，有，而且他这个经文在昨天读过了，说这个整以色列百姓像野牛之力，野牛之力代表什么呢？非常的力大无穷啊，那是约瑟的恩膏，约瑟就像野牛一样被神大大的祝福，整个呢掌管埃及嘛，是不是？他们出来的时候收刮一切埃及的财产，就走出来浩浩荡荡。然后呢，你看到这个祝福呢，就是像约瑟的恩膏一样这么大，而且他预言说以色列国呢，他的国度会兴旺起来，他会吞吃敌国，打断他们的骨头，用箭射透他们，想到他们的国力会兴盛，这个国家会兴旺起来，是讲预言。好，到第九节又直接讲到过去的预言跟今天的预言啊，他蹲如公狮，卧如母狮，昨天也读过咯。这家讲什么呢？讲到他们有犹大支派的恩膏。犹大支派呢，就是在专门在上神，他们呢像那公狮子像母狮子群这样子齁，会起来来吞吃列国，非常的威武，非常有能力，非常有恩膏在当中，人人都怕他，万国都怕他呢。好，接下来这句话太重要了，还给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；祝福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若你读过创世纪，这句话是从亚伯拉罕而来的，神对亚伯拉罕的之约就讲到这个，如果祝福你的，神啊就祝福你了，如果咒诅你的，咒诅也临到他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个是亚伯拉罕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他的祝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收成，没有收回的。你看到巴兰呢，也说到上帝的启示，他讲的精不精准啊？很精准哦，非常的精准啊。好，这个地方我稍微提一下，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要起来为以色列祷告。当你常常为以色列祷告，祝福就临到你。这世代常常是在什么？是敌对以色列，他只记得要祝福以色列。为什么很多的国家兴盛之一，当然是有很多努力之外，再来就是常常帮助以色列，这些国家都兴盛。你看现在国家是不是这样子？美国最敌以色列，是最强盛。我们台湾要常常为以色列，特别教会要起来常常为以色列求福来祷告，特别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祷告，这个平安福气就会临到各位。不要老是为自己求，要为神所爱的而求，你就会蒙福。不要老是祷告自己而已，神说不知道，不要一直念。你要为我的国来祷告，为以色列安全祷告，为神所爱的特别拣选的这一群人来祷告。神说我祝福你，祝福谁我就祝福他，你为他祝福，祝福他，相对的做主，祝福就应该传道。所以记得上帝的心不会改变，神必须要传道，他喜欢赐福什么以色列，到现在也是如此。好不好？我们祷告不要只是这个，特别在公祷常常为以色列祷告吧，你的师祷也是如此，为神所爱的而祷告，因为神爱他会改变。特别祝福以色列必蒙福，咒诅他的必受咒诅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一段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到神来改变巴兰，是他知道上帝的心，但是巴兰呢知道是一回事，行道呢又是一回事。变成祝福大家，第二段更提醒我们，从第十节开始到十四节，预备，请。
巴勒向巴兰生气，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：“ 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。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，我想使你得大尊荣，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。巴兰对巴勒说，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，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，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。现在我要回本族去，你来，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。
好，这边第二段，巴勒就向巴兰生气。为什么巴勒生气呢？因为他用重金礼聘，换话他能够来咒诅他的敌人，就是以色列。然后你看巴勒呢是这个摩押的王哦，非常的生气，一次一次给你机会，我什么都宽厚啊，钱都在放在旁边了，你就是不听话。这是为什么不听话？其实巴兰也是无奈，为什么无奈呢？因为神掌管他的舌，掌管他的口舌，他要咒骂的不能就讲出，要咒骂就讲出。奇妙，因为神掌管一切，神掌管一切。再讲一次，山上在行好事，山下都不知道，都不想。后来谁写了这本书啊？摩西。摩西也在山下，就是呢，他跟神的名字。我们做领袖也是一样，也许很多事情呢，弟兄姐妹都不知道，但是你要跟神说在一起，神会及时喊我很多的这些事情，让你说哇，原来神都在保护我们。冥冥之中不晓得神都在说，很奇妙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巴勒对巴兰生气，非常生气。为什么生气？因为接连三你都这样子没有说咒诅的话，一直讲祝福啊，一次两次忍你就很够了，现在呢又讲祝福，越讲而且越多，越讲呢越你先惯了，怎么讲到最后呢，那我把我摆在那边了、哦、你看到吗？他很生气了，那就手就拍起来，不知道拍哪个地方，但是一定很大力在拍了。那对巴兰说，我招你为我来做主仇敌，不料你这三次为他祝福。所以发现灵界里面仇敌就是要做主，做主再做主。好，但是上帝的心是祝福，祝福再祝福。你们要选择跟神在一起吗？好，如今你快回到本地去，就说啊，你走走走，回家回家去了。我想你是，我本来想要给你大尊荣，就是大的钱财啦。哦，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。你看巴勒也了解上帝的阻挡哦，是不是？仇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很清楚。然后巴兰就对巴勒讲话，讲什么话呢？我岂不是对你的差我来到啊差遣到我这里的使者讲过这句话吗？你看前面两章他就讲过了，巴勒就是将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，凭自己的心意行好或是行坏，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好，这句话讲得很美、啊、可是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看一下前面那几章就知道了，这句话不是出现一次，它已经出现至少好几次了。那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有一个解释，就是神鉴察的动机。巴兰虽然啊讲的是祝福的话，但是他心里面是很多的无奈。他为什么而来？是为了钱，为利而来。你看到新约里面讲到犹大书，讲到彼得后书，就讲到这个人巴兰呢是为利而行邪术，他是一个无义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预言家，哦，他是一个啊祭司，他宣对的他是为利而行贪，是贪财的。所以你看到他讲出来，他又讲什么呢？他说巴勒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啊，这叫致命清高。其实怎么样呢？爱讲给谁听？他讲是讲着，心里面是什么？金银满屋在我家，了解吗？所以他提好几次，虽然感觉上是致命清高，事实上是怎么样？很爱这些钱财，因为你看新约知道他是为利而死，贪恋钱财人啊。好，那讲起来很好听啊，我是啊，耶和华说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现在呢，我要回本主去了，我啊，你来，我告诉你这名后啊，这个名，这名最后要怎样带你的名啊？好，这边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从过啊刚刚前面几章一起来，一直到现在，你看到巴兰所说的话都充满祝福，而且呢到这边来的越讲越是预言，而且很精准，代表这人用属灵方面很有能力。他如果是用正确的先知的话，不得了，他是一个国际型的一个先知，他是国际型，什么书你再看看就是国际型的先知，是 它是万国的先知，很精准啊，而且讲了都实现了，他被神所用就开始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他用在正途的话就不得了，可是他心里面有一个破口，或者他的这个什么，他有一个弱点，或者呢他有一个软弱在当中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贪爱钱。很提醒我们，提醒什么呢？大家注意听，如果你一直在追求恩赐恩高的人，这没有错，当你追求到的时候，请记得不要因为钱财而出卖上帝给你恩高的恩赐，千万记得这件事情。越是有恩高有恩赐的人，很容易就被人家带走。你的心灵当中一定要记得要忠心啊，不要为利而成，到最后呢就牵着鼻子走。看看耶稣所带的门徒当中，出卖耶稣的是谁？贪的恩赐恩高不相信你，耶稣直接带怎么没有？只是他却把耶稣卖了，因为他一直在想钱。耶稣祝福我们要制服把握，我们不能侍奉马拉的侍奉主，我们学习十一奉献，治疗我们贪婪的心，好吧？年底又到，你看看你十一奉献空白的话，赶快还有机会回来。特别传道人同工一定要以这个方面，选择同工的事，不要只是觉得别人，没有人去看你的十一奉献，是你跟什么关系？神一直告诉我们，要懂得感恩、惜恩跟报恩。接下来怎么做呢？十一奉献是治疗我们贪欲的好方法，要还给神。第二个呢，学习。一定要保守你的心，学习慷慨大方，神感动就给出去，大方一点，你会发觉到我们的人生完全不一样，神会祝福你。在前面你有一天有一天假的时候，地上你看到你大概追什么，他怎么会追你？来参加的人为什么会追你？很简单，不是你拥有什么，而是你给予的什么。但愿如果有一天你回天家，你再看地上追谁，人家怎么追念你，因为你曾经给我，你慷慨，人家会追念你。大家清楚吗？不是你拥有多少，你留了多少，你存了多少，金银满屋，没有危机。几代过去大家都忘记了，王永庆大概慢慢就忘记了。很多人有钱人没有危机，但是那些Mother Teresa, 耶稣基督，这些人多人都是纪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给出去的意思，不是得的意思，得了是为了给。记得这件事情，大方的给。很可惜哦，这个是列国先知，但是你看到吗？他里面有人老是想要更多更多的，为利而奔跑，为利而繁衍，为利而咒诅列国，就是他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感觉上好像自命清高啊，好像哇，我自己不需要这些了，就走人了。现在我要回到我本族去了。来，你来，我顺便给你发发预言吧。就是这句话，你跟巴兰不用收钱，我给你发发预言，跟巴勒。好了，接下来发什么预言？这是国际预言，注意看哦。这第另外一段，从十五节到了这个二十五节来读一遍，请来十五节一遍，请。他就提起诗歌说。
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必住的人说，得听神的言语，明白至高者的意志，看见全能者的意象。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今日。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必打破摩押的四角，毁坏扰乱之子，他必得以东为基业，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。以色列必行事勇敢，有一位住于雅各的必掌大权，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。巴兰观看亚玛利，就提起诗歌说，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，但他终必沉沦。巴兰观看基尼人，就提起诗歌说，你的住处本是坚固，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，然而基尼必至衰微，直到亚述把你掳去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，爱在神行这事，谁能得活？必有人乘船从基 提戒而来，苦害亚述，苦害西伯，他也必至沉沦。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，巴勒也回去了。
OK， 好，这边讲到另外一段，讲到你看又在发预言了，他呢又提起诗歌用预言讲出来，他比尔的儿子巴兰啊，眼目闭住的说，得听神的言语，明白至高者的旨意，看见全能者的意象，这个眼目睁开而扑倒人说，看到他的动作各方又再讲一次出来，好像灵界的通灵啊又开始了。他发预言说什么呢？我看见他是指雅各，却不在现实，是指什么呢？我再次看到雅各，看到以色列百姓，不是现在啦，我望见他也不是现在，而是讲到说我看见他的将来，看到雅各，看到以色列将来，我看到满山的这个应该说满谷的以色列百姓都在旷野当中，但是我看见是他的将来，看到了以后，不是现况哦。他说什么呢？你看到雅各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心是指什么呢？讲到有一位主耶稣会来到世上，那个东方博士不是看到心经出来吗？讲到这个预言，请问几千年后有没有这个实现呢？有，很精准哦，他真的是一个被神用的一个先知。然后呢，有杖要兴起以色列，好，这个有杖代表权势会出现，一个王会出现，当然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啦，后来呢比较有啊直接有中心的就是大卫，大卫就是那个杖，接下来呢就是大卫的后裔啊，就是耶稣，一代一代都在指向这个以色列呢会被兴起，有这个权势啊，有国度，有王会兴起，要被这个被神所用。他呢被兴起之后，必打破摩押的视角，就是打破了这个巴勒，告诉他什么？你呢？记得一件事情，你会被打败。如果你是巴勒，你一定会怎么样？我请你拿那么多钱，接下来你还做主我？我请你去做主别人，怎么做主我呢？所以气不气啊？气，越讲越不像样，你在讲什么？你看到吗？可是他是被神领奖，然后感动想到，为了是这样子的哈，会很糟糕，必打破摩押的视角啊，毁坏啊，毁坏扰乱，你本来是要毁坏扰乱以色列百姓，接下来呢，你自己会怎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灵界里啊，耶稣已经打破马太魔鬼撒旦了，在神面前毫无所有，他的结果就是到硫磺火炉里面去。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气愤愤，好像巴勒一样，非常气愤。但是不要害怕，越害怕呢，我们越是重他的心。应该是我们让他们害怕，这才是对嘛？你看到吗？神已经透过了巴兰讲出了预言哦，哇，这个就是很奇妙哈、哦，化咒诅为祝福啊，逆转胜。你看神在灵界里面一样掌权。好，接下来他又发预言了，他必得以东为基业。雅各必得以东为基业，你看等于说他会打败以东了，不仅摩押还有以东都会被收取哦。又得了仇敌的什么之地叫做西尔为业，以色列必行事勇敢，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，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，有一位会出于雅各，代表说他们兴起来的时候有一个王都会兴起，直接地位就是扫罗嘛，刚刚讲过扫罗王会胜过亚辖哦，在我们第七节。然后呢，大卫王心情不得了啊，万国都服下来了。OK， 到最到新约呢，就是耶稣基督了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所有的国都要向他跪拜，所有的心都要向他跪拜，所有的口都要承认他。就讲到预言何等的精准啊！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还要对万国说预言哦。我们看到二十节，巴兰又在看到什么呢？亚玛利。好，亚玛利呢是第一个敌对以色列的国家，叫亚玛利人哦，叫亚美利。他就唱起歌来说，亚玛利为诸国之首，但他终必什么沉沦。看历史呢，后来亚玛利人就被剿灭了哦。OK， 再来呢，巴兰又看到什么基尼人。好，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，你的住宿本是坚固，你的巢穴坐在岩石中和岩穴中。讲到说基尼人呢曾经跟米甸的联合来抵挡以色列百姓，虽然看起来基尼人是跟以色列同盟的，但是呢私下曾经跟米甸人连结在一起来攻击以色列百姓，所以神也是米甸人还有基尼人呢
都失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基尼必至衰微，直到亚述把你掳去。真的，亚述呢就来吞噬了基尼啊，你说这个历史都有讲过的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：“哀哉呀，神行了这事，谁能得活呢？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。”好，基提界，基提是一个城市，来苦害亚述，苦害这个西伯，他必致什么？沉沦呢？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一国一国呢，都讲出历史出来，神的话何等精准，讲到以色列要兴起，他有国度要兴起，然后呢，有国王要兴起。然后呢，这王这国呢，胜过了猪，那国家呢，一个一个怎么惨败，都讲得很清楚啊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节，于是巴兰起来回到本地去，巴勒也回去。好，你看到这个事情好像告一段落了，实际上不是。明天大家继续读二十五节，即使没有放过，原来你知道吗？巴勒巴兰呢，巴兰一定也觉得为什么老是讲猪的话，越讲越清楚，他的心里很想巴勒的钱呢、啊。因为新哥讲得很清楚，他是不一定。后来你知道吗？他们两个人又可能在商量，继续还是连结在一起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用这一招行巫术法术神苦，他们就想另外一招，明天就看出来。后来呢，你看到吗？巴兰呢，在圣经里面有两个，到最后就被以色列百姓杀死的情况就也很清楚。一个呢，就是二十五章讲的，他呢开始用美人计，用淫乱进去。好，这个是很直接的。那淫乱呢，进去之后呢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只会沦陷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肉体贴什么肉体。那透过美人计，让他跟着摩押女子行淫。行淫之后呢，第二件事情发生什么呢？他们就吃祭拜偶像的食物。一次下去呢，哇，灵界就很大的破口了。然后呢，瘟疫就流行。死了两万多人，每天都会死。原来你看到吗？我们不要给魔鬼的礼物。有时候我们哦，在灵界里面，我们常常会胜过；在这个肉体里面，常常胜过。神会保护我们在灵里面的保护，但是这个肉体是属我们自己。你要决定肉体听你，还是你体贴肉体？每天都会死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知道，原来神要我们各方面都能胜。最大的仇敌不是灵界，乃是。这是圣经的直接告诉我，所以明天都会看得到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这一章，我们要看到有祷告跟回应。好，这祷告回应，第一个是让他知道神是保护我们的主，虽然仇敌暗暗在什么，在山上三尺射箭攻击，行巫术法术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，那是奇迹的。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，大家记得。只要我们跟神住在一起，以神为中心，以基督为中心，跟神在一起，跟他到底，他到哪边就跟到哪边吧。天天面对的就是基督，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，这个人一定会蒙保守，不用担心的，因为神是保护的上帝。好，第二个提醒呢，请大家祷告回应的，请大家记得不要成为贪心贪财，不要成为贪心贪财的人。你看到这个人叫他。他呢为利之恩发预言啊，发预言，但是神都把他传过了。那相对的，他因为这个，用现在的话讲过，他是有恩高有恩慈，但是他用这个恩高恩慈来出卖他自己的恩高恩慈哦。所以大家提醒大家，我们要学习慷慨，学习慷慨胜过这一切。那我们要为利而之恩，要为义而之恩，神要我们取我们才取啊，不是为了牟利，不是为了自己。要慷慨给予奉献，一定要学习奉献，这样子呢，我们说不会出卖我们的信仰，出卖我们的恩赐，出卖我们的恩高，像犹大一样。好啊，第三件事情提醒大家，这一章里面我们要常常祝福以色列，要常常祝福以色列人，因为神说我喜欢以色列。我们在这个时代，以色列呢是我们要祝福的国家。在祝福台湾之外，不要忘记要祝福以色列，祝福他，神说我就祝福你，你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平安就会临到你们。这是神的法则，永远不会改变。好，我们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一章我们感恩，主帮助我们看到24章，原来啊，神是掌管我们口舌的上帝。主啊，人要咒诅，反而你化咒诅为祝福。 主在灵界里面何等的真实，以色列百姓都在旷野，他们搞不清楚，有三次有射箭巫术射进来，但是神的手挡掉，神的手保护，神的手来把整个引导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受伤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看到上帝的心，透过第一节说，神喜欢祝福赐福以色列百姓，帮助我们都摸着主的心。我们常常要举起祷告的时候，在公祷在私祷里面要祝福以色列百姓，祝福以色列，因为这是你所拣选的国家。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神的平安就要充满在台湾，充满在我们的海岛，充满在我们的国家，充满在我们的家庭。所以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这样的警醒，让我们成为慷慨大方的人，对神要慷慨，对神的教会要慷慨，帮助我们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。主，我们从西奉献就开始，让我们成为忠心的好管家。谢谢主，我们站起来祷告，来，我们。